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纽约健康365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何琳。熬夜加班，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高脂肪高蛋白，出门就开车，运动少，这是很多所谓现代人的生活日常写照。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占据着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尤其会损害有着人体化工厂之称的肝脏。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肠胃肝胆专科医学博士朱伯成医生，请他来给广大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不同类型的肝炎的症状、起因以及治疗方法等相关医学常识。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肠胃科医学博士朱伯成医生。朱伯成医学博士拥有美国肠胃肝胆专科特考文凭，他是康尼岛医院肠胃科主治医师、马摩利医院肠胃科主治医师，也是长岛犹太医院肠胃主治医师。朱伯成医学博士所在的两家私人诊所分别位于布鲁伦八大道57街822号一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633-8999，718-633-8999。另外一家诊所在布鲁伦86街2315号，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33-0093，718-333-0093。朱医生你好。
哎，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哎，人们一听到肝炎两个字，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它的传染，就会对它是避之不及。但是所有的肝炎都具有传染性吗？朱医生，这是我们今天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因为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肝炎的话呢，是有分成五种。那这五种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传染途径都有些不一样，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要看是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哪一种。
那我们就在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来从医学范围里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肝炎，具体它的五大种类分别是哪五大种类，好不好？
OK， 好。基本上肝炎是有分五种，那英文的话呢就是A 型肝炎Hepatitis A， B 型肝炎 Hepatitis B， C 型肝炎 Hepatitis C， D 型肝炎 Hepatitis D， 跟 E 型肝炎 Hepatitis E。 那基本上的话呢，这些肝炎的话呢，它都是病毒所造成的。那当我们感染到这个病毒，这病毒就会影响我们的肝脏，造成我们肝脏发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肝炎。
刚才提到了有五大种类，朱医生能不能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类肝炎？就是我们通常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从中国来的一些患者朋友们，他们比较熟悉的甲乙丙丁，就是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就是也是这样来分的，对吗？
没错。
啊、
所谓的 A B C D E 型肝炎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中国讲的你刚刚所说的这五种肝炎。
好的，那您可以分别的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肝炎是 A 型肝炎，那这 A 型肝炎的话呢，通常它是只有急性感染。那当这个所以这肝炎的话呢，它有分成五种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A B C D E。那第一种的话呢是 A 型肝炎，它是英文叫做 Hepatitis A。那这种肝炎的话呢，它通常它是只有急性。的这个情况，它不会有这个慢性，意思是说呢，当这个病毒感染到我们的肝脏，它在很短期的这个时间之内呢，我们的身体就可以把它消灭掉，那它不会像其他的肝炎，比如说 B 跟 C， 它有这个慢性的这个情况。那这个肝炎的话呢，它传染的途径是我们吃到这个不好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它有这个 A 型肝炎的这个病毒。那所以这个传染的途径呢，就是口腔跟这个粪便的，如果有喝到这不好的 病毒，我们就会传就会被传染。
嗯，
那对，所以的话，很多人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如果当地的这个水源不是太干净，那如果你喝到那些的水的话呢，就容易感染到这个病毒。
嗯，
那还有这个病毒的话呢，有时候也会在这个贝类的这个生物里面，所以当我们吃到一些贝类的东西的时候，如果它是生活在这个不干净的这个环境里，那这个也会感染我们也会被感染到。那跟其他的病毒像B 病毒Hepatitis B 跟 C 的话不一样，是说这个 Hepatitis A 它不会经过血液的感染，它通常就是纯粹是说吃到不干净的东西。
嗯，
OK， 好，
对，这是 A 型肝炎，也就是我们所指的是甲肝。那像在美国得甲肝的人多吗？
在美国甲肝的人的话，相对于别的国家并不是那么多，因为的话呢，美国这一大很多的这个水的话呢，都有经过特别的处理，它都有加一些 chlorine， 所以这个加进去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病毒杀掉。
嗯，
所以在美国的话呢，在2018年的时候，全美国大概是有12000多个 case。那有一些人是说这个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有些 case 它没有被公布出来，所以可能就是说1万多到2万多的 case， 相对于别的国家的话应该不算高。
对，那除了甲肝，像乙肝的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啊，包括它的一个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那如果是乙肝的传播途径的话，跟着甲肝就是很不一样。通常的话呢，这是经过血液、精液或者其他身体的液体传染的。那最常见的这个方式传染途径呢，像在我尤其是像我们东方人的话呢，是当母亲给这个婴儿出生时候传染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有可能有一些母亲的血会跟这个婴儿的这个身体会有些接触，所以就比较容易传染。那还有一些这个传染的途径的话呢，是说如果有伤口跟伤口接触的话呢，也容易会有这个传染。那还有一些甚至于的话呢，就是如果像出门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会用个这个刮胡刀和那个牙刷或者这些，如果大家一起用，如果有人有这个 B 型肝炎的话，在这个当你在用的时候，有可能是有这个血液的传染，这也会。那甚至于在纹身的时候，如果他们用的这个机器，他们这个用的这个针，如果的话呢，就说没有消毒的好的话呢，它也容易有这个这种感染。
那么像 B 型肝炎在美国常见吗？在我们的这五类当中？
B 型肝炎在这五类也不算是特别的多，不过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就这个就是要再看这个每一个这个社区每个族群里面，通常这个 B 型肝炎是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话的，或者华人啊或者在中东的的一些族群里面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是美国的白人，他们是比较少的。
OK， 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的 A 型和 B 型肝炎，那 C 型肝炎呢？
那第三类型的这个肝炎呢，就是 Hepatitis C 型肝炎。那这一类的肝炎的话呢，当传染之后，有50%的人可以把这个他自己身体就可以把这个病毒消灭掉。所以的话呢，刚开始就是当你感染之后呢，也许你有一些这个不舒服，也许会发烧，也许会有一些身体有点变黄，那个恶心、呕吐或者肚子痛。那不过50%的人在经过这个短期的这个时间，也许是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之后，那他的这个症状没了，那身体也自己把这个病毒消灭掉。那不过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部分的人，另外一个50%或者可能55%-60%的人的话，他这个病毒的话没有办法，身体自己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慢性的肝炎。那在美国的话呢，这个得到细型肝炎的这个方式是大多数是以用毒品的时候，那时候打针的时候传染到的。因为他打针的时候，也许是一个人打了之后，他没有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打，所以这个细菌感染传染的途径是以血液的方式，比较多。那也有的话呢，还有像输血的时候，也许那个他的血是以前美国比较早期的时候，大概在1990年之前，让他们这个血液他们的检测没有那么像现在的那么做的那么好，也许这有些这个病毒它没有被检测出来，所以当你这个输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会被感染到。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A 型、B 型、C 型肝炎，那么接下来还是请朱医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D 型肝炎。
那 D 型肝炎的话呢，跟其他的这三型 A 型、B 型、C 型它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呢 C 型因为 D 型肝炎呢它自己没有办法去感染人，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的话呢，是接触到这个 D 型肝炎的病毒，那这个如果你身体都很好，那也没有说其他的这个肝炎啊这些问题，那这个D 型肝炎这个病毒是没有办法感染你的。不过它如果你接触这个病毒的时候，身体如果同时身体里面有 B 型肝炎，那这个是 AB 的 B。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病毒它就可以感染感染你的这个肝脏的细胞。因为呢这个D 型肝炎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病毒，它需要透过 B 型肝炎这个病毒感染到你的时候，它用 B 型肝炎病毒的一些功能，让它 B 型肝炎让它自己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复制。
这是 D 型肝炎，对，的确跟其他几种类型的肝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它的那个它的这个是的确是跟别的肝炎有不同。那至于它在临床上的话呢，会有什么症状，它基本上跟 B 型肝炎的这个症状的话呢是差不多，因为的话呢它是跟着 B 型肝炎一起去感染你的这个肝脏的细胞，所以的话呢就是你有感染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跟 B 型肝炎类似的这个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头痛、恶心、呕吐、肚子痛，这些症状的话呢都会有，只是呢这个症状的话呢会比较严重。
那么最后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E 型肝炎好吗？
D 型肝炎的话呢，它跟这个 A 型肝炎的话呢是有点类似，因为它传染的途径呢是最主要的是你吃到这个不好的东西，或者你喝的这个不好的水。所以肺这个病毒的话呢，在别的地方，在美国这里是比较少。那如果是在这个环境比较不好的地方呢，像在一些非洲啊、亚洲啊这些，他们的水没有特别的处理的地方的话，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那这个病毒的话呢，它也是比较多是有，它是只有急性的，它没有这个慢性的。也就是说呢，你得了这个病毒之后，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当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话呢，它没有之后，身体恢复了，那这个病毒它也被你的身体这个消灭掉。
那朱医生，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可能在印象当中感觉到说这个人得了肝炎，那他肯定是出现消瘦啊等等这些症状。除了消瘦之外，像肝炎患者他还有哪些 典型的症状呢？
除了消瘦之外的话呢，那这个就是要看这个是急性的肝炎还是慢性的肝炎。
嗯，
如果是一般来讲说急性的肝炎，有急性的急性的肝炎的话，尤其是像 A 型肝炎、B 型肝炎啊，那也有这个 C 型肝炎，你得到的时候就很急性的时候，还有 E 型肝炎，在急性的时候呢，它的症状的话呢，可以是非常严重的。
嗯，
啊，这个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你也许会就像刚刚有提到的，
嗯，
发烧、恶心、呕吐、肚子痛，
嗯
身体眼睛眼白变黄，
嗯
啊，甚至于这个食欲也会不好，还有肌肉关节都会疼痛，
哦，
那如果这个是慢性肝炎的话呢，像比如说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在早期的这个慢性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你身体的话呢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是要等到后来，也许这 B 型肝炎、C 型肝炎，过了很多年，过了5年、10年、15年，当肝脏的时候有这个长期的这个发炎，它的这个症状变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会在临床上才会看到。也许那时候就是变得人会变得比较瘦，食欲不好，甚至于有时候连记忆力这些都会
受到影响哦。朱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经常说做体检的时候会做肝功能检查，那么肝功能检查它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怎么来看这个肝功能检查的这个结果
？OK， 肝功能检查的话呢，它是有分了好几样，这个肝脏的这里面的东西，它在检查。那最常检查的话呢，就是我们最容易注意到的话呢，就是转氨酶。那当肝功能当这个肝脏它有被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呢，这个转氨酶它有时候它会开始升高。当转氨酶升高的时候，它的意思也是这个肝脏的话呢，它开始有受到损害。那这个损害通常不是这个肝病毒直接去损害我们的肝脏，而是当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侦测到我们这肝脏里面有外来的病毒，所以它要消灭这个病毒。当它要消灭这个病毒的时候呢，它就先消灭掉你的这个肝脏的细胞。
嗯，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看的话呢，就是这个转氨酶，也是就是 AST 跟 ALT。
嗯，
那如果这个 AST、ALT 越高的话呢，它就代表就是你这肝脏受到的损伤越大。
嗯，
对，
嗯。
那其他的话呢，我们还会看的就是像那个叫做 bilirubin。
嗯。
bilirubin 的话呢，这个在肝脏里面它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值它也会升高。
哦，
那其他还有检查还会检查的是像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嗯，
那这些的话呢，观众朋友听起来的话应该是会觉得很陌生，不过他们最主要的话呢，就是它检测肝脏每一个部分。哦，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AST 是肝脏里面肝细胞里面的东西。
嗯，
那像bilirubin 它可能是就是说肝胆管里面的这个细胞的东西。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每一个这个检查是看肝脏的一个部位。那如果当它们都升得非常高的时候，这也表示肝脏的损害也是越大的。
那朱医生，人为什么会得肝炎？
肝炎的话呢，它有分很多种。
嗯，
有一些肝炎的话呢是这个东西呢它直接造成这个肝脏的这个它直接影响肝脏。
嗯，
那它直接去破坏肝脏里面的细胞。
对，
有一些的话呢，就像我刚之前讲的，不是说这个病毒它直接去破坏这个肝脏的细胞，而是这个病毒它感染到肝脏的细胞之后，然后身体的免疫力才去攻击这个肝脏的细胞。
嗯，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主题是这个是 ABCDE 型的这个肝炎。
嗯，
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造成肝脏的这个
原因
发炎的话呢，可能跟有些别的这个关系会不一样
啊。那么对于刚才您所提到这五类肝炎的话，它有没有一些高发人群呢？
这几个肝炎的话呢，没有比较，我们临床上的话比较没有说去想说这个是特别是哪一个年纪后会发生这个，会得到这个肝炎。
嗯，
这个肝炎最主要是外来的，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我们的身体，感染我们的肝脏。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要看你在什么时候接触到某种这个肝炎。
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金医生给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就是比如说患者怀疑自己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那么来到了我们的专科来进行检测治疗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给他做哪些检查呢？
病人他来到诊所之后，
嗯，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就是要确定他的这个肝功能是不是有不正常。
嗯，
那如果这个肝功能这个如果是有确定不正常的话，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去找是为什么这个肝功能不正常，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五类这个病毒感染的，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喝酒喝的很多，或者吃到一些这个对肝脏有害的一些这个药物，或者吃到有一些补品，它可能就是对这个肝脏不好。那所以当这个肝功能在升高的时候，我们确定之后，第二个一定要找出原因。那当这个那怎么找出要找这个原因呢？我们可能透过这个抽血的检查，或者透过别的这个做超声波的检查，或者一些别的这个检查来确定这个原因。
嗯，
一旦确定到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再从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给予不同的治疗。
包括可能我们不同型的肝炎，它的治疗方法也不太一样，是吗？
没错，每种肝炎的话呢，它的治疗虽然他们都是这个对影响这个肝，对这个肝不好，
嗯，
不过他们的治疗方式的话呢，都是稍微有点区别。
具体还是要看自己的，就是说患者、病人他得的是哪一型的肝炎，来做一个具体的诊治。
没错，
嗯，
那有一些这个肝炎的话呢，是我们只需要给他 supportive care， 也就是说呢， 不需要特别用什么药物，只要就说呢多休息，不要吃这个对肝不好的药物或者食物，或者多喝水，那这些呢，那我们只要继续观察它的肝功能。那有一些比较慢性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就需要开不同的药物来控制住这个病毒。
那么目前像肝炎，我知道它是有疫苗可以打的，对不对？
这个是要看打哪一种肝炎，不是每一种肝炎都有这个疫苗可以打。
哦。
通常可以打疫苗的就是包括 A 型肝炎、B 型肝炎，这两个的话呢是比较就是说通常我们打疫苗是打这两种。
哦，所以说不是不能说是打了疫苗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它其实预防的不是涵盖所有型的肝炎的。
对，比如说像 C 型肝炎来讲的话呢，它就没有疫苗可以打。它这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得到这个肝炎的话呢，它如果是急性的话，你的身体可以把这个病毒细胞杀掉，那身体就恢复了。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把这个病毒杀掉，那这个就会变成慢性的细型肝炎。那细菌肝炎的话呢，最主要还是要就是平常的话呢，要照顾好身体，不要用毒嘛。
OK，
而且打针的，对，打这个 IV drug abuse 啊，第二个这个打这个毒品啊。那还有的话呢，就说如果是输血的时候，那当然输血的时候，因为这个血的话，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想早期的时候呢，当输血的时候，他们没有检查过这个血液，那也许里面就有细型肝炎的病毒可以传染给你。
那朱医生，对于已经患有这种不同型的这种肝炎的病人来讲，在他们康复以后，他们在饮食啊、起居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基本上的话呢，肝炎的话，一旦有，就是说有得了肝炎，急性或慢性，我们都是要特别的去好好的保护这个肝脏，那这保护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多喝水，多休息，那不要喝太多的酒，那还有一些这个对肝不好的药物或者一些补品，这些的话我们都要少吃，
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少喝酒，在可能对于民众的普通的民众心目当中，对一个词儿可能也会听的比较多，就是酒精肝。那这也算肝炎的一种吗？
对，酒精肝的话呢，它也是肝炎的一种。那不过这个酒精肝的话呢，它跟之前讲的这几种肝炎的话不同，是因为酒精肝它不是病毒所造成的，它是基本上是。是喝了太多的酒，这个酒的这个成分对这个肝不好，它直接去伤害这个肝脏，所以它的这个不同的是在这里。那酒精肝的话呢，是我们自己比较可以控制的，因为像其他的像这个其他我们讲的A 型肝炎、B 型肝炎、C、D、E 型肝炎，这几个都是病毒感染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病毒它感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不过酒精肝的话呢，我们就是有少喝一些酒，喝的酒要太不要超过，不要喝的太多。那酒精肝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得到。
好的，那如果说家中有肝炎的病人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家庭的其他的成员来讲，他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这个就是要看你得的是哪一种肝炎啊。
对。
那比如说A 型肝炎跟 E 型肝炎，因为这几种肝炎的话呢，他们是透过一些排泄物那就是说你有时候不小心就是口跟着排泄物如果有接触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有可能会传染到。那甚至于比如说如果你在上厕所的时候，那有些排泄物它比如说你按睡的话，它有一些它排泄物它会往上飘，
对，
那时候它飘到这个地方你手那 A 型肝炎跟 E 型肝炎的这个病毒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洗手，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那至于像别的的话呢，像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那因为它的传染的话呢是体液传染，
嗯，
精液传染，还有血液传染，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的话呢，那我们就说，比如说，如果当你有个伤口，那一定要这个伤口的话呢，要把它贴起来，
嗯，
这样子才不会就说如果家中别的人，他们就刚好那个他们也有个伤口接触到的话呢，这样子传染。
那朱医生，很多病人呢都非常想要咨询和了解什么是大三阳、小三阳。如果有了或者说确诊自己是大三阳、小三阳之后该怎么办？那么在这方面，您能否给我们这类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解答呢
？OK， 所以这个大三阳跟小三阳呢，它的定义是在于，当我们抽这个 B 型肝炎血的时候，而且这个只是 B 型肝炎，这个不是说跟 C 型肝炎、A 型肝炎或者其他的肝炎的话呢是不同的，这是完全是 B 型肝炎。那 B 型肝炎你抽的血的话呢，依照你这个你的每一种抗体跟抗原，它的这个阳性还是阴性，那我们就会称呼它为这个大三阳或小三阳。在治疗上，大三阳跟小三阳的话，它是有一些不同。所谓的大三阳跟小三阳，这个是针对于这个 B 型肝炎，别的肝炎的话呢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讲法。
嗯，
那大三阳跟小三阳，它的定义就是在我们当抽这个 B 型肝炎的血的时候，它的这个你的抗体。跟这个抗原是阴性还是阳性，那依照他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它区分为大三阳跟小三阳。那大三阳跟小三阳呢，它有时候对于我们的治疗，对于我们的什么时候要用药，什么时候不用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那最后的时间，朱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民众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护肝养肝，那么在如何在预防这方面，那么也想听听您的建议。
OK， 那这个养肝的话，保护肝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类似的方式。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让这个肝有时间多休息。
嗯，
那这个休息的话呢，就是每一天的话呢，一定要充够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因为当你休息的时候呢，肝脏它也在休息，
嗯，
那你休息的时候呢，那这个肝脏的话呢，它就可以把这每一天这个身体不好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可以慢慢的把它排出来，
嗯，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有这个蔬菜水果里面有很多维他命，那这些维他命的话呢，有一些抗氧化的这个功能，那抗氧化的这个功能的话呢，可以让肝脏的话呢，它恢复它平常这个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
嗯，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多喝水，水的话呢，对身体不只是肝脏，对于很多这个身体的这个别的地方的细胞，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排，就是可以帮助这个排毒的这个功能。
嗯嗯嗯。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肝不好的这个的东西，像酒，像一些药物或者一些补品，如果他们是有对这个肝脏有不好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比较小心。
好的，非常感谢朱医生今天给我们大家呢科普介绍了有关于肝炎的一些医学常识。我们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小心的保护好自己的肝脏，做自己的心肝宝贝，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对一个家庭最好的礼物。再次谢谢朱医生今天抽出时间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